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韩国的情势。那么韩国呢，朴槿惠轻信干政的这个丑闻呢，风风雨雨，终于在12月9号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有了一个结果。12月9号，韩国国会在反对党的提案之下呢，就是就朴槿惠的弹劾案进行无记名的投票。那么根据韩国宪法规定呢，300人的这个国会啊，你有三分之二，要有200人通过说赞成弹劾，弹劾案才会成功。结果呢，234票赞成，56票反对，那么压倒性的票数呢，弹劾案成功。当然呢，这里面也有执政党跑票，因为根据这样在算嘛，那么从反对党的票数加起来，以及所有赞成弹劾案里面呢，可以看出执政党新世界党里面有62票跑票，跑到反对阵营支持，那么弹劾案要朴槿惠下台。那朴槿惠呢，就因为这样子，所以他成为2004年3月卢武铉之后第二个被弹劾的韩国总统。那么卢武铉然后朴槿惠下台之后呢，由总理黄教安成为代理总统。那么黄教安呢，是检察官出身，他过去呢，因为韩国过去，那么这总统权力大，总理权力小，所以当这个黄教安虽然也当过司法部长了，但是他当被认为总理的时候呢，他倒也没有认为，也没想到他有一天会成为代理总统啊，就没想到朴槿惠下台了以后，他就没有经过选举洗礼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新的代理总统出现。那么他是韩国第五位的代理总统，也是第三位暂代总统的总理。那朴槿惠呢？朴槿惠还是总统，因为这个通过这个弹劾案呢，还要经过宪法法院的审理，在六个月之内，宪法法院必须做出裁决。那裁决之前呢，朴槿惠当然还是名义上还是总统，还可以在住在总统府青瓦台啊。那么等到如果六个月之内，那么宪法法院做出裁决，那么宪法法官九名里面有六名认为，假设都认为弹劾案是合法的，那弹劾案就成立，朴槿惠必须正式下台，60天之内韩国进行大选。如果有人不赞成，或者赞成的不到六位，那就表示弹劾案没有通过，没有通过呢，朴槿惠将会复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就看了，那么大家一般来讲要翻转的机会其实不大，比较关心的就是弹劾案之后几个反对党里面哪一个人他势力会起来啊。那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可能回到韩国去竞选总统。那潘基文回到韩国之后，按韩国现在的政治情势，他融得进去融不进去，新的领袖起来会不会压垮了原来认为说很可能这些领先的潘基文，那潘基文的支持度开始倒退，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现在各种不同猜测，各种预测都出来，各种民调都在想算后朴槿惠时代韩国政治的权力板块怎么移动，这个也是我们持续关注韩国情势的一个脉络。第二个新闻呢，那么同样是后续新闻，我们就看意大利。意大利在12月4号那么修宪公投失败之后，那么总理伦齐呢，那么他就负责让他预算通过，完成他阶段性的任务，让他正式下台。正下台12月11号意大利的这个总统啊，就任命那么外长简提洛尼那么担任意大利新的总理，由他出来组阁。而这个组阁呢，他将领导意大利呢一直到2018年2月大选之前，这段由简提洛尼来担任总理。那简提洛尼呢，那么他也就将积极的开始组阁。组阁呢，他是跟伦齐是同一个政党嘛，那么他说他将会坚持秉持原来政党的中间偏左的路线。这路线呢，那么内阁出来12月14号交付国会批准。可是国会里面呢，右翼的北方联盟和激进民粹的五星运动啊，他们反对，他们主张呢要提前大选。那么五星运动甚至表示，那么14号的时候，当你这个简提洛尼提出你内阁名单的时候呢，我将投票杯葛你，那让你没有办法成立。那么所以非逼的时候要进行新的大选不可。那到底他能不能够如愿啊？那么到底意大利的政局会不会又陷入新的一波这个动荡呢？这个14号的时候呢，便可见其分晓。第三个新闻呢，我们拉到土耳其。土耳其在上个周末12月10号的时候呢，又发生了恐怖攻击，伊斯坦布尔发生恐怖攻击。 狂魔节那个在运动场啊，就是球赛结束的时候呢，哇，又发生两起连环的攻击，造成154人受伤，39人死亡。那谁干的呢？那么库德自由鹰，那么他们宣布说他们干的。库德族里面，因为他是库德族的政治势力，就工人党。工人党呢，但是工人党里面下面另外一支呢，激进的叫自由鹰。自由鹰呢，他们一直是跟土耳其政府呢，一直是变成被土耳其政府认为这是个恐怖分子啊。尤其土耳其，他本来呢，土耳其总统鄂尔多安呢，本来还是跟库德族工人党进行和谈，就去年呢，那么和谈呢破裂。破裂之后呢，那么库德族就开始真的是对政府进行攻击。那库德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库德族有很多部落，事实上在伊拉克北部啊，在叙利亚，事实上都遭受到这个 IS 伊斯兰国的一个攻击。结果呢，你土耳其政府你是根本跟伊斯兰国那么睁只眼闭只眼，然后就做事的伊斯兰国剿灭库德族，那么正好那么如你的心愿。这库德族就因为这样子，他开始对土耳其政府进行攻击。可是他的这个攻击恐怖行动呢，更坐实了他其实就是一个恐怖组织。所以国际上呢，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循环，你越不让他独立，他越恐怖攻击，越恐怖攻击，那么就越不可能对你有任何的和平的一个和解。所以呢，当然鄂尔多安的讲是说，当然势必要加强土耳其的治安，那么要提炼的反恐。可是呢，也就在这个土耳其的这个遭受恐攻的次日呢，以土耳其公布了新的这个经济数字，就发现今年呢第三季的 GDP 的那么成长呢下降的是负的，下降了 1.8%。 去年的第三季它的 GDP 成长是 5.9%， 现在是下降 1.8%。 今年的第一季第二季呢都还能够成长 4.5%，也就是说呢，第三季开始它的经济开始下滑，通货膨胀啊，它的土耳其币里拉呢开始贬值啊。这当然呢根据土耳其的政治情势有关，因为土耳其现在发生过流产政变，然后呢鄂尔多安总统呢加强了铁腕的统治，那么这个呢也加速了库德族的这个攻击，一连串的政治啊，那么各种恐攻啊，这一连串的这个焦头烂额的这个行动一发生呢，结果让土耳其的经济一路往下跌。那这个经济往下跌就会影响到鄂尔多安总统的支持度。那他这时候呢是搞经济呢，还是更加强他的这个铁腕的统治呢？所以这个呢也关心到土耳其后面发展的一个方向。最后呢我们看美国这个 Trump 啊，最近一连串的新闻也引起国际上普遍的关切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讲说 Trump 呢，他的国务卿啊一直还没搞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人物，但是各方势力在这边互相角逐这么重要的位置啊。那么现在就传出来，更可能是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的 CEO 啊，那么提勒森，那么会可能成为国务卿。哦，这个消息一传出来的时候呢，那当然两党之间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为什么呢？因为提勒森跟俄罗斯的关系太好了。埃克森美孚呢，因为俄罗斯的一个项目，他还接受了那么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个颁奖。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让这个这么亲俄罗斯的人，那么做一个国务卿，那当然，那么就原来的政治势力里面，大家就有不同的意见了，就开始反弹。但也有人支持他说，哎，现在用这个 CEO 啊来担任政府的职位，其实可以为政府注入很多新的动力或新的想法啊。那么埃克森美孚他在全世界都有很多石油开采啊、炼油这个项目，可是在俄罗斯的项目呢其实比重非常的少啊，非常的少，所以这个其实并没有利益冲突的问题啊。所以支持他的人是这样讲，反对他的人呢就是，你跟俄罗斯关系这么好，那将来你会捍卫国家利益吗？啊，那不管怎么样，在国会里面，你真的是提名他，那在美国国会参议院里面，他会显然会遭遇到非常大的一个炮火的一个攻击。尤其俄罗斯的事件呢，现在更在美国引起新的一波的一个争议讨论。为什么呢？那就是上个礼拜，中央情报局提出来，美国中央情报局提出来呢，说，在美国大选期间呢，俄罗斯的骇客事实上有在这边网络上推波助澜，有帮助这个川普当选。那么很多人讲说，那你当初怎么不讲呢？ 啊，那中央情报局就表示，他是有告诉美国的总统，告诉奥巴马啊，也告诉一些国会的议员。但是你要怎么样去找他的证据？就是你如果说今天有骇客啊，或者说这个川普阵营里面有人是跟俄罗斯有怎么样的联系，或者说川普当选是因为这些骇客而当选，这中间联系不起来。也就是说，你可以有很好，也看到很多证据说有骇客，但是骇客跟后面阵营的是不是有牵涉到更多的丑闻呐、啊，或什么，没有一个情报单位敢做这样的一个具体的结论。所以这个情报本身呢，其实也是个拼图，每个人拼的一块，那拼出来最难的是怎么去解读。所以川普就说，你中央情报局呢，你东西一向不准。以前美国打伊拉克的时候，你们不也说，那么伊拉克的萨丹侯赛那么有多少的这个大型毁灭性武器吗？结果不是也是没有吗？你中央情报局本来就是不准。所以在川普还没当选之前，那么他还没上任之前呢，那么他的和中央情报局之间的冲突就已经不断的升高。那么也就在这时候呢，川普又讲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中国。川普又讲说，那他这个不见得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他的讲法就是，如果中国不在贸易或其他问题上让步，那我为什么还要遵守一中呢？这是非常典型的商人的说法。而这句话就说，我遵守一中其实不是理念或不是政策，不是和平，不是秩序，而是交换。那这样一来，当中国大陆也跳起来，中国大陆呢，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就讲说，中美之间的领域的健康稳定发展和各领域的合作呢，都无从谈起。就是你如果去挑战一中的这个最敏感的神经或这个底线，那中美之间就没什么好谈的。但也有人讲说，川普其实不是那么样的懵懂啊，或者像《环球时报》所讲的，而是什么呢？他是跟中国谈判，拉高他的姿态，那么作为将来谈判的筹码。因为现在他还没就职嘛，还没就职讲的呢都是摆姿态，就职以后会是什么状态？所以他就职以后对中的政策，当然他到底是不是谁当国务卿会影响他的外交政策，外交政策里面他和中俄两国的关系怎么摆，这一连串都是我们最近看川普非常重要的一个脉络。所以大概呢，我们上个礼拜抓了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